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打开抖音，感觉它好像，哎，比你自己还懂你，手持那么轻轻一滑，下一个视频总能精准地戳中你的点，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几乎无解的矛盾。
哦，怎么说？
你看啊，理论上，推荐系统要是掌握了你全部的历史记录，比如说你看了1万个视频，那它的推荐肯定就越准。但问题是，分析1万条记录，那个计算量太大了。如果系统为了算得准而变得特别慢，慢到你根本等不及，那视频还没刷出来，你早就把 app 给关了。
没错，这个快和准的矛盾，一直是推荐系统这个领域里头一个特别难解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份，来自字节跳动的研究，他们就站出来说，我们全都要。
全都要。
对，我们既要分析你上万条的历史记录，把这个长度做到极致，还要快到让你根本感觉不到。这在以前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个天方谈变成现实的。我看了一下，他们好像是从3个层面下手：模型架构、系统工程，还有训练策略。咱们先从最核心的模型架构开始。他们是怎么让处理1万条记录这件事儿在计算上成为可能的？
好，要理解他们的创新呢，得先知道传统方法为什么不行。很多推荐系统用的是一种叫 Transformer 的模型，这个模型很强，但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所谓的平方复杂度。
平方复杂度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什么意思？
简单说，就是如果你有1万条历史记录，它为了理解这些记录之间的关系，那个计算量啊，大概就是1万的平方。
等一下，1万的平方，那不就是1亿吗？
对，
就为了给我推荐下一个视频，后台要算1亿次，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这么夸张。所以传统的模型一般只干看你最近的几百条记录，再多就不行了，会直接卡死。打个比方，就好像把1万个人塞进一个巨大的会议室，然后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和在场的另外9999个人同时说话，
那不就彻底炸锅了吗？根本没法沟通，信息全乱了。
是吧？所以字节的研究员就换了个思路，他们想，我们真的需要让那1万条历史记录之间互相内耗吗？是不是可以更直接一点？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STCA 的新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思想是：别开大会了，咱们搞一场高效的面试。
面试。
对，在这个新模式里，那个准备推荐给你的新视频就是候选人，而你过去的那1万条历史记录就是1万位面试官。这个新视频会挨个去跟你过去的每一条历史记录对话，看看匹配度怎么样。你看，这个过程里，那1万个面试官之间是不需要互相沟通的。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就是别让历史记录之间自己聊天内耗，而是把所有的计算能力都集中在这个新视频和我的全部过去这两者的关系上。这么一来，计算量就从1万的平方变成了1万次单独的面试，从1个亿的量级直接降到了1万。我这么理解对吗？
完全正确，你一下就抓住了关键，这就是从平方复杂度降到了线性复杂度，在计算上是指数级的优化。当然，这样做也有曲折，它确实牺牲了历史记录内部某些非常复杂的关联性，但它把宝贵的计算资源全都用在了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上：综合你过去的所有行为，你到底会不会喜欢这一个新视频？事实证明，这个取舍非常成功。
好，这个新架构让单次计算变快了，解决了会议室难题。但我马上又想到一个问题：你每次刷新抖音，系统不是只评估一个候选人，它是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候选视频里挑啊。那这个高效的面试岂不是要在一瞬间进行上百次？听起来还是个天文数字。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也就是正是他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就是从算法层面进入到了更实际的系统工程层面。你说的没错，如果为每个候选视频都重复一遍完整的流程，那依然是巨大的浪费。因为对于同一次刷新请求，你的那1万条面试官阵容，也就是你的用户历史，是固定不变的。
对啊， 我的历史记录在这秒钟又没变。
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系统级优化，叫请求级批处理，简称 RLB。原理说白了，就是把你的那一万条历史记录先打包做好预处理，生成一份详细的面试官背景资料。然后呢，当100个候选视频进来面试时，系统直接把这份背景资料复议100份发下去就行了。
等一下，就因为这么一个涮一次用多次的招数，这听起来简单到有点不可思议，感觉这帮工程师像是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哈哈，有时候最高效的方案就是这么朴素，但效果却非常惊人。论文里的数据是，就这么一个技巧，将系统内部的数据传输带宽减少了高达 84%， 服务器的 CPU 负载直接减半。
CPU 直接砍半？
对，直接砍半。更关键的是，在同样的硬件条件下，模型能处理的用户历史序列长度提升了整整8倍，这一下就为处理10000条的超长序列铺平了道路。这根本不是捡便宜，这是挖到金矿了。
OK， 模型架构和系统都搞定了，感觉万事俱备，但我一听到训练这个词，脑子里就蹦出两个字，烧钱。用10000条记录去推荐已经这么费劲了，用它来训练一个模型，那得烧掉多少 server？ 他们总不能真的就这么硬着头皮上吧？
当然不能，那个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第三个妙招，一个非常经济的训练策略。简单概括就是，训练用短，推理用长。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你用短的，比如平均2000条的数据去训练，然后指望它在10000条的真实考试里表现好，这不就像你平时只练习100米冲刺，突然让你去跑马拉松，身体能适应吗？感觉模型会被直接晃晕了，它根本没见过那么长的序列。
哈哈，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也正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学术上叫长度外推的能力。秘诀就在于怎么练。他们并不是只给模型看2000条长度的短序列，而是在训练过程中让模型充分接触到各种不同长度的序列。
哦，不是固定长度的？
不是，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 U 型采样策略。也就是说，模型在训练时会看到很多特别短的序列，比如几百条，同时也会看到一些接近10000条的超长序列，而中间长度的序列呢，相对见得少一些。
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像个哑铃一样，两头重，中间轻。
因为这样能让模型学和处理长度变化这件事本身，它见识过最短的和最长的，就能更好地理解长度变化的规律，而不是死记硬背某一个固定长度下的模式。
所以关键不是让它记住2000条的内容，而是让它学会在不同长度下工作的方法论。
这样，当它在真实场景中遇到10000条的序列时，就不会晕场了，因为它在训练场上已经见过类似的阵仗。
原来如此，所以它学的不是知识点，是学习能力。那在采样的时候，是随机从10000条里抽2000条吗？还是有什么讲究？
有讲究。研究发现，在采样时优先保留最近的历史记录，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好理解，我上周爱看的东西肯定比我去年爱看的更能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和品味。
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策略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论文数据显示，用大约1/3的训练成本，就能实现接近80%的用完整10000条历史进行训练才能达到的效果。
1/3的成本换来80%的效果，这笔账算得太精了，这招真的太聪明了，是工程师才能想出来的省钱妙计。好了，架构、系统、训练这3板斧都扫完了，那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实战效果怎么样，用户真的买账吗？
效果非常显著，他们在抖音和抖音极速版上进行了1个月的线上 AB 测试，结果显示用户的 APP 停留时长、视频完播率、评论数和点赞数，这些所有人都盯着的核心指标，都有了全面的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提升。
我注意到报告的图表里有一个细节，感觉特别有意思，好像是对于那些不那么活跃的用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活用户，这些提升幅度是最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对于一个天天刷抖音的重度用户， 其实看他最近几百条记录，已经能很好地把握他的偏好了。再看更长的历史，带来的边际效益可能没那么大。
对，他的行为模式很稳定。
但是对于一个每周甚至每月才打开一次的低活用户，他最近的几十条行为可能非常零散，甚至互相矛盾。比如他上次打开是查了一个做菜视频，上上次是看了一个旅行 Vlog， 只看这么点记录，模型会很困惑，不知道该给他推什么。
确实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用户画像。
但现在模型可以回顾他过去一整年甚至更久远的全部10000条记录，就像拿到了一本更厚的个人传记。模型可能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虽然最近没怎么看，但他历史上其实是个狂热的篮球迷，或者是个隐藏的科幻爱好者。这些更深层的、更稳定的兴趣点，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里才能浮现出来。所以能看到完整的历史，对这些画像模糊的用户来说，价值是最大的。
我明白了。所以对于天天刷的人，系统是在做短期天气预报。但对于偶尔来的人，系统必须有能力做长期气候分析。这套系统恰恰是给了机器这种远见。
说得太好了，远见就是这个词。
这么聊下来，整个逻辑就特别清晰了。我们帮听障简单回顾一下，自介这次的突破就像是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核心就是三招。第一招是在模型上，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SCTA 的新架构，把原来那个一团乱麻的万人大会改造成了一场高效的一对一面试，把计算复杂度从恐怖的评分级降到了线性级。
第二招是在系统上，他们用了一个叫 RLB 的聪明技巧，对你的用户历史只计算一次，然后把结果复运给所有候选视频用。这个一次计算多次复用的思路，直接把 server 的 CPU 干掉一半，为处理超长序列扫清了工程障碍。
第三招是在训练上，他们没有硬着头皮烧钱，而是用了训练用短、推理用长的策略，通过一种巧妙的 U 型采样方法，用1/3的成本就达到了接近80%的效果，堪称工程智慧的典范。
没错，如果把这个话题再往大一点说，这其实不仅仅是抖音的一个技术突破，它为所有大规模的推荐系统，比如 YouTube、Netflix、淘宝，到底该如何处理海量的用户数据，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蓝图。它证明了一件事，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领域看到的规模效应定律，也就是数据越多，模型越大，效果越好。只要架构和系统设计的足够巧妙，这一定律在推荐系统里同样适用。
聊到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这篇论文的核心是用你的过去来预测你的未来，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模型对你全部历史的理解越来越深刻，预测越来越精准的时候，它会不会开始潜移默化地塑造你的未来品味，而不仅仅是反映它？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问题了。
是啊，当一个推荐精准到让你接触到一个你原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的新领域，并且让你沉浸其中时，它到底是在预测你本来就有的潜在偏好，还是在为你创造一个全新的偏好？你和抖音之间到底谁在训练谁？这是下次你沉浸在信息流中时可以玩味一下的问题。